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上一次我们说到，当时协和的社工人员张中堂在他写的《社会服务部二十年》这篇文章中，回忆了他当年做社工工作的几则事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。第一个例子，
我去外科工作的第一天，大夫把一个疝病患者领到我这里来，说病人应该住院，但是无钱付住院费，让我帮助解决。这个病人的住院证上注明是一般病情。这是一个12岁的男孩，在一个杂货小铺刚学徒两个月。他父亲是拉洋车的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家里实在无钱付住院费。我问这个男孩能否请他主人付点住院费，他说不敢去说，怕主人知道他有病就不要他了。第二天我去病人学徒的小杂货铺，把情况向他的主人李某说了。李某说没有钱替他付住院费，经我说情，答应出院后还接受他为学徒。回来后报告了调查情况，认为可以办理免费住院。因为病房没有空床，就去找主治医师，得知有一病人可以出院，但是家中无人来看他。因为当时不是探视时间，我就去看那个病人，然后又去他家让他太太来接他出院。这样那学徒病人就住进了医院。后来病人出院后还来复诊，并说他已回去工作了，感谢协和医院给他免费治疗。
第二个例子，
病人尹中，男，29岁，病前做过小生意，因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，两条腿都做了截肢手术。他的母亲50岁，给人做保姆，每月工资3元，无力供给儿子生活费。访问了病人的亲戚，希望他们提供帮助，但他们都没有力量。孟继茂大夫建议，只有给病人安装假肢，使病人能够行走，今后的生活才能自理。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：一，带病人到本院假肢科，请来门技师查看，查看后说可以做假肢，最便宜的也要70元。二，找病人母亲的主人张佩全先生，请他帮助解决假肢的费用。张佩全是本院的庶务科主任，他很同情病人，愿意付一半费用。三，向社会服务部主任报告，主任同意由社会服务部专款支付另一半费用。就这样给病人安装了假肢，送病人一副拐，并用一元二角钱给他买了一双鞋。病人能拄着拐走路后，社会服务部又送他到本院职业治疗处学做编织品，半日工作，开始每月给一元酬劳，以后熟练了可得3元工资。他本人对自己还能工作甚感愉快。和其他科室相比，妇产科的社工人员要做的事情更为复杂一些。来妇产科的女人常常有未婚先孕的产妇和重病在身的孕妇，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打胎，
如因病确需打胎，则要有林巧稚或科主任的证明。那些未婚先孕的产妇生下了婴儿，往往因无人抚养而遭遗弃。社会服务部下属的怀幼会负责收容寄养弃婴，联系弃婴的领养事务。怀幼会收养婴儿的费用，或来自募捐，或来自领养人的捐助。平时找林巧稚看病的女人，有的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林巧稚了解他们的苦衷，常常通过怀幼会帮助这些女人一圆做母亲的梦。
她是落入人间的东方圣母，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、奠基人之一，终身未婚的生命天使，妇女和婴儿的守护神。她用无私的爱托起生命的太阳，她就是万婴之母林巧稚。
重病的产妇吴淑明得到了社会服务部的帮助。林巧稚找过社工人员后，他们立即去做了社会调查，然后决定免费为病人手术治疗。林巧稚主刀为吴淑明手术，无影灯下柳叶刀准确地划开了腹腔，患者的下腹部被一个巨大的囊肿所占据，囊肿直达左肋边缘，孕育着胎儿的子宫被挤到了腹腔的右侧。手术室里安静极了，林巧稚目光专注地寻找着病源。子宫虽然被挤压，但看上去形态还算正常，双侧卵巢和输卵管也都正常，这显然不是卵巢或输卵管囊肿。再从侧面看过去，这巨大的异物连接着左侧的肾脏，这应该是病源了，原来是肾积水。林巧稚示意手术台上的助手做好准备，他握着手术刀轻轻穿刺囊肿，绿色的液体被导流了出来，积液居然有7升，囊肿瘪了下去，覆盖着失去正常形态的左侧肾脏。林巧稚将瘪下去的囊肿切除，又切除掉病变的左肾，然后穿针引线缝合创口，最后小心地把子宫复位缝合上伤口。还好子宫没有受到什么损伤。吴淑明从麻醉中醒来，觉得身子轻得好像不是自己的，他伸手摸摸肚子，这么长时间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大锅没有了，腹部有点隐隐作痛，纱布包裹着肚子，身上盖着洁白的被子。一个护士来到他的身边，他的病床上挂着特级护理的牌子，口罩上的那双眼睛多好看呐！只听护士轻声说，小心，你现在还不能翻身，要不要我帮你稍微动一动？一时间吴淑明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他只觉得这里真暖和真干净，连淡淡的消毒水的气味也好闻，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照顾过，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和他说话。病房的门开了，走进来好几个大夫，吴淑明认得前面那个瘦瘦的林大夫，这些日子全是他给自己瞧病。林巧稚笑微微地问他，身上觉得怎么样啊？一下子轻松了。吴淑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是啊，以后就好了。林巧稚说完又问护士，他下身见红没有？护士回答说，刚检查过没有。好，看来胎儿能保住。林巧稚对那几位大夫说，昨天看见子宫被挤在一边， 长时间不能好好发育，真担心胎儿经不住这么大手术的折腾。接着，林巧稚又对护士和住院医生交代了一些事情，然后他轻轻拍拍吴淑明说，好好养病，别的事情不要操心。人的身体有令人惊异的自我修复功能，年轻的吴淑明身体恢复得很快。他快出院的时候，林巧稚又给他做了检查，身体恢复后胎儿发育得很快。林巧稚一边听着胎心音，一边叮嘱他，两个月以后生孩子还到这里来，我们给你接生。吴淑明只是点头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丈夫早就告诉他，医院的人前后去家里几次，答应说住院费用全免，只有一个要求，要他以后按期接受医院的随访。那怎么能不答应呢？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最让他们念叨的是，交不起钱的穷人也有好大夫给治病。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又到了杨柳吐絮的时节。吴淑明来到协和产科，他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婴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。代祷事项，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无论多么精良的医术都不能根治所有疾病，如果缺少了对世俗苦难的关注与关怀，就失去了医疗的人性温暖。无论多么先进的医疗器械，如果摒弃了对生命苦难的呵护和慰藉，它只剩下令人畏惧的冰冷。无论医学有多么惊人的发现和进步，永远不变的是对每个个体生命独特性的爱护与尊重。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萨拉纳克湖畔铭刻着医者的使命。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于1952年撤销，这一年中国的所有大学全部撤销了社会学系。
我原本是一棵卑微的小草，生长在路边，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，风雨飘摇。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，要将我夺去，是你每次扶我起来，不知跌倒，坚强挺立。每当我伤心绝望，难过失落，一个人流眼泪，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。